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应用技术正实法，领会神韵。然后与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修去自我，走出自己正实法之路。下面先请听交流稿，应用技术正实法，领会神韵。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何时借第四届大陆书面交流会的机会，我从技术工作的角度把这几年走过的正实大法的心路历程做一个总结，不足之处请同修们及时指出。自720至今，回顾几年走过来的路，我在从事技术工作的正法修炼过程中，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突破技术阶段，第二阶段是配合整体需要推广小资料点，第三阶段就是现在刚走过来的这个阶段，在技术工作中同化大法，随之而来的下面一个阶段正在逐步开启，进一步归正自身方方面面的不足。一、个人技术方面的突破。我所指的技术工作主要是正实大法中所需要的计算机方面的技术工作。我得法修炼之前是学这个专业的，1997年得法后，不但没有正面理解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还带着片面的视角为逆反与厌恶计算机的心理开脱。1999年720之前，这个矛盾主要反映在工作上，可是720之后，随着正实法工作的需要，这个矛盾越来越反映在正法的修炼中。2000年我被迫害，失去了工作，我想趁此机会学点别的，换个专业，换个工作，连师尊借朋友安排我到某大学网络安全实验室做辅导员的工作机会都错过了。而那个时候正是网络突破很困难的时期，同修觉得我是学计算机的，所以几次找到我帮助解决基本软件的使用方法，我却连很多最基本的操作都不懂，最基本的一些软件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 DOS 和 Windows 两个系统交接的时期，逆反与厌恶心理使我不愿意学习任何计算机的新东西。这怎么办？我总得尽到应尽的起码的责任呀。正是有这么一份责任感，我决心从头学起，突破这个障碍。有了这个心，2001年师尊再一次借朋友安排我到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工作，我从零学起，一次次克服那个逆反与厌恶心理，学习基本操作和安全方面的原理等。几个月下来，自己使用电脑终于不再有什么障碍，同修有点小问题基本上也能帮助解决一下。二、为了整体的需要推广小资料点。直到2003年末，我在老家看到同修们的资料都得到外地取或等外地送，很不及时也很不方便，所以和当地同修交流，筹划着建立小资料点， 解决当地的资料来源问题，2004年初真正开始启动。我十分不情愿教同修，不是技术上保守，而是因为那个厌恶心理。政法需要，老家的这个整体需要，是我又一次次克服那个厌恶心理。可是第一次教同修教得一塌糊涂，同修没有任何基础，还有对计算机的畏难心理，我确实十分不耐心。等又一次另一个同修来学，我也调整了教学方法和心态，我开始一个操作一个操作地教给同修，并且让同修一步一步地记下来，然后按照自己记的操作几遍，加深记忆。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又是一次磨心的过程，我尽量地克服不耐烦的心，尽量不给同修压力。同修十分用心学，两天后同修终于学会了打印的工作。同修的配合是我第一次完成推广小资料点的工作。最初我不常回老家，后来虽然配合了一段时间，但都是需要什么学什么，不需要就先不学。所以该同修学习其他各项技术花费了一个相对来讲很漫长的过程。该同修学习技术的用心令我佩服，正是与该同修配合，使当地推广小资料点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具体的推广资料点、教技术都是他去做，使我得以有时间做其他方面的工作，而技术上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去。从工作的角度讲，我可以这样做，把技术交给几个同修，然后同修再去交给具体做小资料点的同修。可是我的心得修去，我虽然每一次都克服那个不耐烦的心理去交给同修技术，但是背后那个什么东西起作用，最初我没有想过。直到某大城市的一个同修对我说，同修很需要技术，这项工作很重要。当时我说现在做的工作也很重要，两个相比我还是愿意做这个，计算机技术方面我插空做。回来后我再回想自己说过的话，我想我可以这样安排平衡两个工作之间的时间，但是我不愿意做计算机的心就不对。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个让我不耐烦让我厌恶计算机的东西，我感觉那一瞬间师父给我清理了很多很多，果然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就不怎么被带动了。推广小资料点的过程也是一个帮助同修带动整体共同提高的过程，基点不是单纯做事，所以我也是借助了技术上的一点点优势与同修交流，共同突破。2005年上半年，在推广小资料点过程中遇到一位同修，他家宽带和设备什么都有，很适合建立一个小资料点。而当时那个地方同修的资料来源突然遭到邪恶破坏，也正需要有人提供资料。可是同修有两个方面需要突破，一是学技术畏难的心，二是上网怕不安全的心。通过反复交流，从法理上认识我们的使命和应该担当的责任，同修从法上提高上来，决定做。我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让同修分别突破，而不是一下子解决，把同修吓住。我先是教会同修打印的操作，让同修只打印传给他的内容。同修经过一段时间就完全掌握了，还学会了刻光盘，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太简单了。接下来，我就开始与同修交流上网的问题。我知道同修有顾虑，我就从安全原理上一点点分析，先从常人的技术角度帮助同修克服神秘不安全的心理，帮助同修突破怕心。我知道大法弟子不能单纯依赖于世间的技术，我也知道安全技术不能百分之百的解决安全问题，所以带同修上网后，我再和同修交流怎么正确看待计算机的安全技术。我们交流关键是学好法，怎样在法上做好三件事，不让邪恶钻空子。同修再一次从法上突破原有的障碍，并且把上网软件刻在光盘上，用不同方式给同事朋友。同修的两次突破 让我感到同修的了不起，更感受到大法的伟大。每个同修的情况不同，所以推广小资料点需要具体对待。有一位同修也想做，但是怕不修炼的家人阻拦，所以开始有什么事情瞒着她丈夫，但是机器重新装过，她丈夫不会不知道，还因此有些家庭矛盾。第二次我去装机的时候，正赶上她丈夫在家，开始她丈夫还有些挑剔，我知道她丈夫不是反对她学，就是怕被迫害，怕因为上网不安全。我于是不再避讳她丈夫，大大方方地给她讲解，从安全隔离、杀毒、安全存储、加密浏览等多项安全措施方面消除她的顾虑心，也体现大法弟子理智智慧的一面，以及为他人着想的一面。事后听同修讲，她丈夫不但不阻拦了，还经常上明慧网、大纪元等看个究竟，不仅解决了同修的技术问题，还帮助同修解决了与家人的分歧，圆融了家庭。这更让我感到，做技术的同修不仅要做好技术，还要学好法，在不同的场合都要正确对待所遇到的问题，开创正实法的良好环境。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应用技术正实法，领会神韵，欢迎您继续收听。三、技术随着心性的升华而提升。以往我都是感觉到是我在做，可是2006年冬天给同修装机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别处好用的光盘在这里都不好用了。可是当我和同修两人一块儿学转法轮第六讲，当学到快结束的时候，师父的法把我点醒。师父讲，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一刻我才在内心深处把技术与正实法联系在一起，我是在正实法，不是证实自己，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我与同修交流后，带着大法必成的信心发正念，而后克服了一个个障碍，终于让同修的机器按照我们的使用要求自如的运行。随后不久，我自身也遇到巨大的障碍，找了个地方打算好好学法调整过来，可是学了两天法之后发现不对劲儿，我发现又陷入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了。于是我清除一些障碍，到那段时间应该接触的同修家里交流，解决我们相互之间遇到的困惑。交流的本身没有感觉太多的触动，可是回到住所静下心来，下午五点六点发整点正念的时候，我内心悠然升起一种喜悦。这种喜悦不是人间的高兴，就是内心一片光明愉悦，为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能够在技术方面帮助同修而愉悦欢喜。我想这喜悦是我没有顺着旧势力所设置的障碍磨难去修炼，而是不承认它，在不承认中站在法上突破后，师父给予我的奖励。不仅仅在技术方面放下观念的突破，在正法修炼中我也感觉到，在其他方面每一次真正放弃自我之后，从法理上的升华都带来我在技术工作上的提高。虽然我没有太多的直接推广更多的资料点，但是我得把身边的同修教会他，好再去交给其他同修，所以我也会经常遇到要研究的技术问题，也经常会不知道怎么更简洁地说明白的时候。尽管不是多么高深的问题，但是得能够让同修一看就明白就懂，而不是教的没有思路没有条理，学的同修学过之后却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困惑经常会有。可是当我真正从法上有所突破的时候，那个最简洁的思路就会自动跑到我的大脑中，进而变成直观的图表，使同修一看就懂，思路十分清晰。我知道 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正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生命的提高是境界与技能共同的提高，是自己在不同境界中认识的提高。我发现当我不耐烦的时候，恰恰是我智慧和容量不够的时候，也恰恰是要突破的时候。同修多次要求我教给他装机，我感到很为难。面对一大堆要安装的软件和装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把思路理清，所以迟迟没有教。但是当我不断修正自己的时候，克服不耐烦的心，试着一点点教给同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对计算机各种软件的分类，我一下子有了思路，我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学计算机专业，从常人角度看，在理论上学得挺透的，常人间的那个教科书把计算机软件分成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设备驱动程序等，可是那是来源于常人的知识，而此时我感觉是法赋予我灵感，从内心深处真的感觉到我的一切技术来源于法。我把软件理解成法器，按照神通的内涵对各种软件重新分类，系统软件单独一类，这就好比大舞台，所有的计算机的一切软件都需要在这上面表现，而后所有软件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功能软件，主要完成编辑、打印、作图等工作，一类是防护软件，主要起到杀毒、隔离、加密存储等。在具体装机过程中，我也把同修在机器上面要完成的工作、机器性能、安装什么系统与软件等等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为同修很多时候需要买机器，所以在保证顺利完成工作的情况下，以力求经济效率与功用达到最佳。如果同修有机器的情况，就不考虑经济的问题，只考虑效率与功用怎么达到最佳。这样的考虑是我在安装过程中根据同修的使用情况、机器情况决定装什么软件，每一个操作都根据不同情况有了一定的针对性。就是这样的考虑和做法，我不知在什么时候体会到了一种神韵。神韵艺术团的舞蹈演员用肢体动作、眼神等等传达内心的感悟和正统的文化内涵，而我通过一个个小软件做道具，把同修、机器、我融为一体，传达我在法上对技术的理解。我内心充满喜悦和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一步步把我从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一个状态带到这种境界。我在一定层次上明白了师父不断地借同修的需要要我做技术的原因。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讲，我叫你们做的也不都是为了别人与给未来人留下这些，对你们自身的修炼是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生活，也都要从这个时代走出去。也就是说，现在人的观念就是这样了，都在大染缸中，我们有这个特殊技能的呢，肯定是在这方面受的影响会大于其他人。那么你们在创作中走回正的路上来的过程中，是不是在洗刷自己？在艺术上是不是在回升自己？是啊，在从本质上、观念上改变自己，不是在修炼自己吗？四、技术工作中的整体意识与协调。技术工作不单单是技术工作本身，它会牵扯到整体的很多东西，所以要从整体上看待。比如建立小资料点，就要把政法进程的需要、当地整体的需要、想建立资料点同修的资源与环境、同修的心性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而后才是具体实施的问题。具体实施中还有上面提到的同修、机器、技术同修本人等这样一个整体，这样的整体思维一样也反映在机器的维修中。最近我刚刚遇到几个这方面的事情，我写出来谈一下我的认识。有一位老年同修，当我与他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打印机工作不正常，打印奇数页13老是打印在1页上面，接下来打印5，而在第一张纸上还出现一条灰道道，没有几天电脑又感染了病毒。我开始为他重新装机，刚刚装完 打印第一遍运行好好的，当打印第二遍的时候就慢得不行。不算大的软件把机器累得半天运行不完，其实机器本身配置还不错。三天里我重装了三遍机器，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同修的问题，很多事情不从法上认识，只顾干活。我也看到近期自身学法不足的问题。第三次我做完后坐下来学法发正念，连续学了四讲法，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干扰救度众生工作的黑手烂鬼乱神，接下来机器一切正常。第二天老年同修使用的时候又出现问题，还是找技术的原因。我开始与同修在法上交流，把我的认识做法机器后来的表现一一交流出来，并且建议同修多学法。在交流过程中也了解到同修急于干活是有任务，其他同修每周要他必须做出一定数量的材料，对此我马上与同修做了交流，在法上建议同修稳步的做好，不要成为常人的工作，同时调整学法时间，把下班先打印改成先学法，然后再做正式法的事情。如此同修的状态开始稳定，机器恢复正常运转，打印也很正常。一个机会我也间接通过其他同修与只顾要材料的同修交流，从法上来看待问题。还有一件事情更让人感到不一般，有一位老年同修这两年参与很多正式大法的事情，大家一直很信赖他，很多打印刻盘等事情别人不敢做他敢做，这些年为救度众生为同修付出很多。可是他被监控跟踪，他家周围被安装了监控器材，同修心理压力很大，打印机也出现问题。当有其他同修在他家的时候，打印工作一切正常，其他同修一离开，他的打印机就不工作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而是连续出现两次，找维修的同修都没有办法解决。不久这位老年同修就因迫害而流离失所。早先还没有发生对该同修的迫害时，我发现同修长期不能真正从法上提高，而周围同修对此又很麻木，觉得他能做，很多工作还往他身上加，可是强加也做不动，该同修本人也很着急，救度众生的事情怎么能耽误呢？也在使劲地找自己。我一方面与同修本人交流，一方面与相关同修交流，希望整体上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收效甚微，最终没有改变事先看到可能发生的不良结局。当同修流离失所而与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对同修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该同修早年得法之前是一个响当当的副市级的实干型人物，当地很多人不但了解并且佩服，他本人生命也是从癌症的死亡线上被大法所救，他的康复震动了整个城市。就是这样一个在市里有相当影响力的同修，在家里默默地做打印的工作，我们看合不合适。同修能屈能伸，不挑不拣，救度众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来，那是同修的境界。可是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仅仅是怕心吗？不是，同修在邪恶那么猖狂的监视下，从来没有停滞过一天救度众生的事情，我却看到整体与同修本人的另一种不足。同修如果不做具体的打印工作，而是把法学好，多看看酒瓶解体党文化等书籍，面对面的找到以往的老同事老朋友，把自己被大法赋予新生的神奇经历讲出来，把邪党的罪恶党文化等讲清楚，在市里高层讲真相劝三退，那该有多大的威力。那个市里的高层是别的同修一般接触不到的，从常人看来也没有像他那样的说服力，那样的话那位老年同修不仅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当地整体同修救度众生开创更宽松的环境，而且同修本人也更安全。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不是教我们怎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吗？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做不动了，是不是师父在点悟我们换一种思维去考虑问题呢？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 同修都在走出自己的路来，有很多时候协调的同修就不见得面面俱到地看到问题，可是技术同修会经常因为技术的原因与同修接触，所以做技术的同修就应该起到协调的作用，为同修都能够稳步地做好三件事，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且有很多时候技术同修在法上的做法更有说服力。五、结语。在做技术工作中，从那样一种厌恶的心理走出来，有很多触及心灵的时候，被同修问得不耐烦的时候，走过来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中讲的法。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也深深地体会到，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一切麻烦也就是上天的一块垫脚石。想到这儿，内心的容量不知不觉地就变大了，对同修更加宽容。在技术工作中，师父给予我很多，我发现我在以前所学专业上才开始走出自己的路来，希望我能在法中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好，归正自己更多的不足，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去自我，走出自己正实法之路。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看了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示后，感慨万分，体悟到师尊时时心系大陆弟子的苦心，一次次为大陆弟子提供交流的平台，保持着可贵的集体修炼切磋提高的形式。作为有幸和师父同在正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大法徒，无论我修的好与差，我愿诚心地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心得。我是1996年得法的，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退休老校长当时也刚练法轮功，并参加过师父的传授班。有一次他突然叫着我说，我借给你一本书你看看。回家后我翻开书，先看了一下目录，顿时觉得哪个章节我都想看，甚至一个字都不想漏掉，于是越看越愿意看。我一气呵成地把转法轮全部看完了，一下明白了，这不就是我心中久久盼望的功法吗？于是我毅然放弃了原来学的功法，立即转入法轮功的修炼群体中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后来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恩师巧妙安排，才使我有幸喜得大法。当时就觉得这功法太好了，于是什么家庭琐事、亲朋好友、儿女情一概推至一边，每天就是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每天不停地到处弘法，法就是我的一切。当时我的妹妹、亲属、同学都说我修的心中谁都没有了，只有你的法轮功。当然随着不断学法，我逐渐把那些不符合法的做法在修炼中都归正了，我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对象，通过讲真相，现在我方方面面的亲属40多人基本都散退了。1999年425-720正实法中，作为当时的大法负责人之一的我，当然是首当其冲。我是第一批被邪恶迫害到拘留所的学员，之后在家人的百般不理解中，艰难地坚持着我的信仰，但这一切都转入了地下， 我偷偷的学法练功，发真相资料，偷偷的和个别同修接触，偷偷的把自己攒下的钱捐给资料点，就这样一拖就是4年半。在2005年1月份，一次致命的病业状态惊醒了我。这一次从死亡线上挣脱过来，一口气没过去，我还活着。当时我想，师父啊，面对疯狂的镇压，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我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对师父、对大法的怀疑。而且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我都坚持着学法练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我从没离开过大法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我边学法，边认真地反思自己，向内找。我惊奇地发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而奋斗着。我怕落下，怕圆满不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给师父看，我没离开大法，我还是大法弟子，师父别不管我。转来转去没离开一个我字，多么肮脏的私心呢？这哪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呢？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呀。就在这迷茫的当口，师父又慈悲地在梦中点化我要走出来，又巧妙地安排了同修不停地一次次找我，把我带到各种集体修炼环境中，和大家一起学法做三件事。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救度世人才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决心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也是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察到和其他同修比差距有多大。通过学法，很快找到了我在做三件事中还存有怕心，对正实法工作缺乏热心，对唤醒身边没走出来的同修缺乏耐心。我的执着太多了，我又开始苦恼，随之又产生了自卑的心。我也天天在学法，我为什么就悟不上去呢？在一起切磋时，别人都能谈出悟道的很多更高法理，我却不能。我又认为，可能由于个人根基不同，我天生就不是一块钢，只是一块铁，越想心越多。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问，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再更深的多想，这种状态对吗？师，神看一定会认为这人太好了，但我还是要他多看书，多学法。从这段法中，我悟到，我为什么着急一定要从法中悟到更多法理，羡慕别人能在同修面前夸夸其谈呢？这不是自己严重的求明心执使下，对学法产生了有求之心吗？这样的心性，法中众多的佛道神怎么会把更高法理点给我呢？这哪是正实大法呀？这不是严重的正实自我的心吗？这些心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自己却不自知。于是我静下心来学法，放下一切执着，什么都不多想，是钢是铁一切由师父安排。我就是师父让做啥就认真做好，心中只有救人，别无他求。一段时间后，我又能悟到一层层的法理，实实在在地感到沐浴在大法中的幸福，真正体悟到无求而自得的法理的深层内涵。此时我又深深理解了师父为什么每每强调让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学好法的用意，同时感悟到修炼环境对我们修炼提高的重要作用。在这个环境里，我很快又发现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和同修的差距。我想就这样像例行公事一样，每天学法，发正念，发点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这是精进了吗？觉得还是用心不够，还应该怎么办呢？ 师父的红银二五祖中的一句话映入我的脑中，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我的修炼路是什么呢？回头想想自己走过的路，一下想起用信讲真相反馈的几种情况，觉得挺好。如给当官的讲真相很困难，给真相资料基本不看，我就试着给一个当官的亲属写信，以老部下的身份落款。过后他一反常态，亲自找到我问起有关法轮功的一些问题，然后他说，我找单位退党去了，他们不给退，说退什么，退了还不把你当成法轮功啊。我说，我给你退呀。又讲了些真相，他很高兴地退了。还有一个老同修找到我说，听说你能用信讲真相，我老伴儿可顽固了，我和他一提法轮功他就跟我急，还阻止我做三件事，你给他写封信呗。我仔细地了解了他的身世、职位、工作单位等细节后，用他的老同学的口气给他写了一封信，落款没署实名，告诉以后会找他面谈，求人到外地邮寄。后来这位老同修见到我高兴地说，你邮的信他接到了，现在他主动和我要大法的书看呢，真相资料也看了，我出去也不阻拦了。我悟道，这就是我要走的正实大法的路。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三界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这法而来，为这法而造就的，为这法而成的，包括万事万物。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在这正法期间，只要世人能理解，从而得救，我们可以如意地运用任何方便救度众生的办法，但是我们也是在选择的用、善用、正用。我悟道，信也是为今天救度世人而善用的，于是我坚定这一念，留心各种信息作为讲真相救人的契机，开始了我真正大量用信件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正法之路。我发现学生政治课本里有谤法的内容，就给教材编辑有关负责人、编辑人、出版社写信，发现学校搞什么谤师谤法的学生签名活动、主题班会、演讲，我就给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大队辅导员分别写信，发现有绑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发生，我就给公检法司、610级办案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写信。从明慧周刊发现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例，就给有关派出所、居委会、劳教所、监狱负责人及警察写信。只要细心，到处都能发现有讲真相的契机。我还曾经把我们这片负责讲真相的整个乡镇、村所有住户名册弄到手，按姓氏和辈分逐户写劝善信，现在已经做完一个半乡镇了。几年下来，当地、外地分布全国各地29个省、直辖市内部相关单位、个人，包括公安、司法系统、教育系统、工厂、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本市区所属各乡镇政府及有关单位负责人，都是我讲真相救度的对象。几年下来，我一直不断地做，共寄了多少封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从来也没想计算过。我认为这微不足道的一点，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去计算，只是尽心尽力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足够了。如果真正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一切也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在表面做而已。这个过程也真是我修炼的过程。这期间，虽然我心中就一念，就是快救人、多救人，但起初也有怕心存在。 开始我曾把我市一共有多少个邮筒都在什么位置统计出来，为有几封信分别跑几个地方，分别投入了不同的邮筒。后来一想，最终不还是集中在邮局统一发出去吗？长期这样，我在被迫害期间曾留下过笔记，查出来怎么办？我就每次写信时求家人、孩子用不同笔记、不同色的笔写，每次用不同信封、不同邮票。几次下来意识到，这不又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这信是救人的法器。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实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悟道，那旧势力怎么左右得了呢？想到这儿，我底气十足，坦坦荡荡，我谁也不用，只准备两支不同色的笔，每次变换着笔记写一次，邮七至十封，就在较近的几个邮筒邮，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很安全，怕心也不翼而飞了。信写多了，有时也产生了不耐烦的心，比如有一次给迫害大法弟子的办案员妻子写信，抄完后发现漏了两个字，应该重抄一遍，心想太麻烦了，算了，就这样游走了，明知不对还那样做，为这事儿心里几天不安。其实这时做三件事不用心去做，效果会打折扣的。修去这颗心，以后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这期间也曾有奇迹出现过，比如有一次我刚投入邮筒八封信，突然发现邮筒上贴着从某月某日邮资涨价的通知，我后悔不已，想写一张纸条补齐邮资差额投入邮筒内，让邮递员给贴上，但邮的信太多，已记不清是哪几封了，无奈边往回走边求师父加持，让这些救人的信一定及时邮到有缘人手中，希望有奇迹出现。我马上找到在邮局工作的同修说明情况，他告诉我没事，内部掌握到某月某日前用原邮资信照常走。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这位同修告诉我，在这之前你抓紧时间邮没问题，因为他知道我手中还有很多贴原邮资的信封未用完，我一直不停地邮着。有一天我刚投进去十封信，边往回走边计算着还有几天到期，发现我记错一天，今天正好是过期的第一天。我很懊丧，埋怨自己不争气，太粗心，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向师父表示忏悔，是弟子做事用心不够，使这类事情屡屡发生。师父啊，不争气的弟子求师父了，这一定是最后一回，我绝不会让这类事情以任何形式再出现，求师父加持，使信及时发出。奇迹又出现了，我碰到那位在邮局工作的同修，他意外地告诉我，邮资涨价日期延至月末。我眼含热泪，何时连连喊，师父啊，您太伟大了，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今后弟子一定会用心做好每件事。随着师父正法进程快速推进，我知道目前应走出来反迫害修炼，应立即终止迫害，更多的救度世人。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